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四川江油霸凌事件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第二个，美国打击商品转运，中国首当其冲啊。第三个是越南要建国际金融中心了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国务院8月4号宣布设立签证保证金制度，针对超期拘留率高的国家，他的游客在申请签证时要支付高达15,000美元的保证金，基本上就让你别来了啊。那么这个制度将会在8月20号实施，有效期一年。美国国务院将会在8月20号之前公布哪些国家的公民需要缴纳这个15,000块的保证金。美国总统川普就是跟美国经济过不去啊。那么之前对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现在又开始限制外国人到美国啊，那美国经济肯定会受影响。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24年的数据，商务和旅游签证超期拘留前三的国家分别是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和乍得。报道说，美国领事官员会在申请人申请商务或者旅游签证时要求缴纳保证金，并且以此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那么具体金额由领事官员决定，如果申请人如期离开美国将会发还保证金。不过美国国务院说，保证金只是发放签证的条件之一，并不保证这个申请人能够获得交了保证金就一定能够获得签证。如果领事官员最终判定申请人不符合资格，会就算你交了保证金也会被拒签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政府8月4号宣布提高明年国际学生的名额达到295,000人，同比上升 9%。名额优先给东南亚的申请者。疫情后，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数量迅速回升。2022年7月到2023年6月，澳大利亚新签发了325,000个学生签证，创历史新高。那么截止2023年年底，澳大利亚总共有80万名国际学生，创历史新高。但是到了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大幅的缩减国际学生的名额。理由是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国际学生数量增加导致澳大利亚房租飙升啊。那么去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将今年的国际学生的名额定为27万。不过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学生的数量和房租没有任何关系啊。南澳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2019年到2023年，澳大利亚的租金中位数上涨了 30%， 而同期学生签证人数却下降了 13%。 研究报告指出，国际学生经常住在学校的宿舍或者共享房，并不主导租房市场。而且澳大利亚这一波租金上涨发生在2020年疫情期间，当时大部分国际学生还在海外。那澳大利亚政府从善如流，就把国际学生的名额增加到29万，将近30万的水平啊。这是第二。第三，半岛电视台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8月4号发表声明指出，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印度原来的能源供应国转而向欧洲提供能源。为了确保印度人能买得起石油，印度政府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这是全球市场形势所迫，美国对印度的指责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美国总统川普8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将会对印度大幅的提高关税，原因是印度持续的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还将部分的石油转售牟利。印度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那些批评印度的国家也在和俄罗斯进行贸易，包括欧盟和美国。声明列举欧盟和俄罗斯的交易。2024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650万吨液化天然气，创历史记录。 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2022年还多了130万吨。那么2024年欧盟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675亿欧元，这远远超过了印度和俄罗斯的贸易总额。另外，美国在乌克兰战争后爆发战争后继续从俄罗斯进口了6氟化铀用于核工业，而且从俄罗斯进口8用于 电动车产业，还从俄罗斯进口化肥和化学品。印度外交部指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印度的批评既不合理也不公正，印度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这是第三、第四。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疾控中心8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省疾控肯亚热病例已经达到了7700多例。过去一个星期，广东新增加了2900例疾控肯亚热病例，其中2770例集中在佛山。明报记者前往佛山顺德区腾冲村采访，当地的药房老板说，6月初开始就有村民出现了疾控肯亚热的症状，包括发烧、皮疹、关节痛，但是没有引起政府重视。广东省疾控中心的说法是，0号病人是境外输入病例，7月8号确诊，跟这个当地村民讲的就不一样。当地村民说6月份就有了，说明什么？广东省疾控中心又在说谎啊！所以你看，中国政府说谎，习惯性说谎，说谎啊！佛山市最近进行了大规模的灭蚊工作，使用无人杀蚊车在室内这个消毒杀蚊。不过，广东省连日暴雨，这个喷洒灭蚊剂的效果不大。另外，佛山市要求住宅公共场所加装纱窗，带动了门窗的生意啊。那纱窗厂说，最大的客户是政府。乐从医院购买了2000多平方米的纱窗，其他政府单位也要求为办公场所安装纱窗。另外，佛山市疾控中心8月4号宣布，市民购买感冒药要实名登记啊。中国政府最厉害的就是要求你实名登记啊。疾控肯亚热的症状包括发热、皮疹、关节痛，和感冒类似，所以很多市民会买感冒药来这个减轻症状。佛山市疾控中心罗列的管控药物总共有47种，市民买这些药物同时必须扫码实名验证，填报个人信息。如果市民出现了疾控肯亚热症状，要主动告知药店的工作人员。美国和欧洲都有疾控肯亚热的疫苗可以预防，但是这种疫苗在中国没有上市。不过呢，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没有专门治疗疾控肯亚热的药物，只能用药物减缓症状。六，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警方8月4号表示，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打击华人黑社会行动中逮捕了13名嫌疑人，指控他们贩毒、剥削劳工、制造假币、非法持有武器等等。那么意大利警方8月4号在全国25个省份展开了突袭，检查了几百家店铺和车辆，总共查获了550克冰毒，还将31人移送司法机关调查。意大利警方指出，华人黑社会往往只在华人社区作案，使用恐吓或者暴力手段，试图掌控华人最集中的地区，比如托斯卡纳。近年来，在托斯卡纳的普拉托市，华人经营的纺织厂存在严重的劳工剥削和非法移民问题，成为黑社会滋生的土壤。华人黑社会控制了纺织制造、运输和销售的链条，生产销售假货，剥削劳工进行洗钱。这是第五、第六。华盛顿邮报报道，德州众议院8月4号投票通过动议，要求警方逮捕德州的民主党议员，理由是这些民主党议员不参加重新划分选区的投票。根据德州宪法，德州国会，德州的议会有权强制这个缺席的议会出席， 那么今年6月，德州共和党议员在总统川普的支持下要求重新划分选区。通常情况下，德州每十年会重新划分一次选区，那上次是在2021年，那到现在只有4年。不过德州法律也没有规定只能十年划分一次，所以共和党议员要求并不违法。德州共和党议员重新划分选区的原因是想拿到更多的议席，帮助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扩大领先优势。那么目前众议院共和党只比民主党多4票，多4席。那么德州在美国众议院有38个席位，其中共和党有25个席位，民主党有12席，有1席空缺。所以德州共和党的目标就是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再拿多5席。那么8月1号德州众议院开会表决选举重新划分方案，50多名民主党议员故意集体缺席，会议就没有达到2/3法定出席人数，法案无法表决。德州众议院一共有150席，总共其中共和党88席，民主党62席，那么2/3法定出席人数是110人，共和党远远不够。因此8月4号，德州众议院以85票对6票通过动议，授权议长签发逮捕令，把那些缺席的民主党议员这个抓回来，参加议会的人数要达到法定的2/3就可以表决，表决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法案。共和党在德州占多数，表决肯定通过，选区就会重新划分。那么从8月3号到8月4号，有57位民主党议员从德州飞往伊利诺伊州、纽约州或者是马萨诸塞州，德州逮捕令在州外无法执行，两党开始在程序和政治上进行双重拉锯战。这是什么？这就是民主政治啊，效率不高，但是有程序争议啊。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防卫事业厅8月4号宣布，未来5年将会投资8500万美元升级美韩联合指挥控制系统，应对美军把作战指挥权交还给韩军。1950年韩国把作战指挥权交给美方代为行使，也就是说韩国总统是暂时最高指挥官，但是具体作战指挥由美国主导，美军主导，韩军更多的是执行者。从1990年代开始，美韩两国多次讨论移交作战指挥权，今年7月又重新谈判。2015年美韩建成联合指挥控制系统，不过这个系统不能和美军系统无缝对接，在数据传输、目标识别、任务分配的方面仍然依赖美军的系统，韩语和英文的指令转换比较慢，会影响美韩军队实时协作。因此韩国政府计划升级联合指挥控制系统，到2029年这个系统可以完全对接美军的系统，韩军就能独立行使这个作战指挥权。故意的啊，拖久一点啊。第八， BBC 报道，朝鲜派遣了几千名网络工程师前往中国、俄罗斯等地，通过这些地方申请西方公司的远程 IT 工作，为朝鲜政府筹集资金。 BBC 采访了脱北者金珠，他就是个网络工程师，金珠使用过几百个假身份申请西方公司的远程工作，每个月能够赚5000美元，85%交给朝鲜政府。朝鲜网络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这些朝鲜网络工程师在国外能够更加轻松的操作。联合国安理会去年3月发表报告，报告指出，朝鲜网络工程师每年为朝鲜带来了2.5亿到6亿美元的收入。几十年来，朝鲜一直派遣工人到国外为朝鲜赚取外汇，估计有10万名朝鲜人在海外从事工作，工厂或者餐厅工作，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第九，韩国总统政策室长金永范8月3号 接受韩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韩国与美国7月30号达成贸易协议，韩国承诺 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 95% 是贷款担保，只有 5% 的资金是通过直接持有股份、注入企业资本金的方式进入项目或者公司。俊永范说，只有经过选择并符合商业可行性的美国项目，才会由韩国进出口银行或者保险公司提供担保、贷款或者担保。那么7月30号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韩国将会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这笔钱由美国拥有并控制，由川普亲自选择指挥。那金永范说，其实这3500万美元是贷款担保，结果就打了川普的脸。那么3500亿美元大部分是担保，贷款担保，那由韩国的出口信贷机构根据商业可行性决定项目，不会由川普控制或者支配。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川普和日本、韩国、欧盟都讲，每个协议都讲会有一堆的投资，其实这些全是假的。我这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结果真的是这样。第十，中国应急管理部8月4号晚上宣布把北京、天津、河北、广东它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那么这些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北京、山西、陕西等地8月4号出现了暴雨或者大暴雨，最大的降雨量有每小时40到70毫米，其中广东的东莞、深圳、惠州、汕尾出现特大暴雨，东莞每小时降雨量达到117毫米。8月5号上午，香港每小时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香港天文台连续第二天发出黑色暴雨警告。香港是学生停课，市民在家工作，大埔、将军澳 等地道路淹水。8月5号上午，北京的降雨基本上已经结束。8月4号下午的1点到5点5号的6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是25.3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密云的上甸子，达到182毫米。另一方面，河南最近出现了暴雨干旱同时出现的天气，气象部门说，最近河南省降雨北多南少，分布不均。那么河南西北部持续干旱，小麦农作物受灾，土壤缺桑，部分地区水库河道水位偏低，但是河南又出现了集中降雨。河南的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等多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水，甚至是城市内涝。气象学家指出，今年河南干旱范围广，降雨空间不均，对农业、城镇和工业用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十一，泰晤士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4号为涉嫌种族歧视的牛仔裤广告点赞，并发帖说，我爱死了。7月底，美国服饰品牌 American Eagle 推出新的广告，由美国的女明星斯维尼出演。广告词是，斯维尼有条超棒的牛仔裤。那么在英语里面，牛仔裤跟基因这两个单词发音很像。那么这个广告语就会被听成是他有非常优良的基因。那斯维尼是一个白发碧眼的女性，所以这个谐音梗被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说法。纽约邮报披露说，斯维尼在2024年登记为共和党选民，消息一出，保守派瞬间把斯维尼当成了新的女神。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川普听说斯维尼是共和党人后，当场就说，我爱死了那个广告。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之前对川普的评价非常客观，对吗？十二，明报报道，著名史学家许卓云8月4号在美国匹兹堡去世，终年94岁。 许卓云1930年9月出生在福建厦门，他的籍贯其实是江苏无锡，他父亲是北洋政府的海军少将许凤藻，许卓云的外甥孙是王力宏。许卓云18岁随家人移居台湾，在台大历史系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70年定居美国后，在匹兹堡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西周史》《汉代农业》《求古篇》等等。许卓云是提出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我认为从世界看中国就够了，从中国看世界我不知道怎么看。近年来许卓云活跃于中国媒体，经常在这个在博客发文字和视频。去年七月许卓云接受采访时说，死了要葬在无锡父母的坟墓旁边，他已经买好了墓地，刻好了墓碑。1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最近公布了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报告。去年本科毕业生当中，香港科技大学有 62.5% 的人毕业生说他已经找到了全职工作，同比下降了 6.1 个百分点，平均薪金是 2.75 万港元，同比上升了 3%。 512人选择继续升学，占 13%， 同比上升了 3.6 个点。那么以工作机构分析，在商界工作的毕业生薪金是 2.9 万港元，同比上升了 2.4， 升幅最高。在政府工作的毕业生平均薪金也是 2.9 万港元，但同比下降了将近 20%。 那么这次调查访问了2200名毕业生，说明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去年更加困难，经济疲软让企业减少了招聘，特别是聘请毕业生。这是13、14。美国房地产分析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美国30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109个城市的房价在下跌，占总数的 36%。 今年1月只有31个城市房价下跌，所以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目前美国有200万套待售房屋，但只有150万名活跃的买家，那么供需差距是50万户，这也是卖家比买家，也就是说卖家比买家多了 30%，1%， 这是201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差距。那么去年的卖家比买家要多 6.5%。 那么分析指出，今年下半年美国房价下跌的城市会增加到150个左右，占总数的一半。另外，春季通常是美国家庭购房的旺季，但是今年二季度美国一共成交了87000多套房屋，创13年来的最低值。买家因为高房价和高利率选择观望，卖家则陷入了降价的窘境。 Zillow 房价指数显示，6月份房价同比上升了 0.2%， 远远低于一年前的 3.2%。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2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有点多，先讲一个。第一个，四川油江霸凌事件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8月3号有一个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中有多名女子在油江当地的四川油江油江是个市一个废弃的建筑物内围殴羞辱一名当地的女中学生知情人透露说，被打的女孩姓赖，现年14岁，她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母亲是个聋哑人士行动不便，赖同学在学校经常被同学霸凌。视频中打人的是赖同学的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那么视频当中，赖同学被拳打脚踢，揪头发，扇耳光，还扒衣服那么行凶的女学生拿着长棍抽打。视频当中，赖同学不断的求饶，还说自己的家人会报警。 行凶的女生在视频当中很淡定地说，又不是没去过，你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不用20分钟就出来了。整个视频极其残忍和凶，这个残酷啊！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巨大的舆情啊！有人说，施暴者的家长和地方官还有公安有关系，所以派出所根本不管啊。那么这个情况激起了江油民众的强烈不满。那有网民质疑江油当地政府袒护行凶的女学生。引发江油市民上街抗议的另外一个导火索是赖同学的父母啊，他们8月3号去当地政府部门，这个要求官员这个为他女儿主持公道，结果他们父母向官员下跪啊。那么视频显示赖同学的父母几乎匍匐在地，但是当地官员无动于衷啊。所以8月4号江油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个警情通报，轻描淡写的说啊，这个刘某甲和赖同学发生了这个矛盾，刘某甲和13岁的刘某乙还有14岁的彭某某对赖同学进行了辱骂、威胁、殴打，对赖同学造成了轻伤，并且拍视频上传网络。事后派出所把行凶的三名学生拘捕到案。派出所的安排是把刘某甲、彭某某送去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而刘某乙被批评教育。江油市民认为这种安排根本就是袒护，完全没有进行处罚，所以江油市民越来越愤怒。8月4号下午，大批市民聚集在江油市政府门前抗议，声援这个受害者。市民要求行凶者的父母出来向赖同学和他父母道歉。目击者说，当地官员跑出来问为什么要道歉，结果把这个市民气得够呛。江油市政府当天调集公安和武警到现场驱散示威的民众。现场视频显示，多名便衣警察现场指挥，强行驱离抗议的人群。现场还抓捕了多名抗议的市民，公安甚至把抗议被捕的市民装进了运猪车，引发现场市民的愤怒。市民高喊暴力执法欺负老百姓，还有市民被武警打得满身是血。尽管公安封锁道路，但是当晚仍然有大量的江油市民在街道聚集，他们高唱国歌，表达对受害者的支持和对当局执法不满。四川省方面开始介入江油抗议事件，为了控制局面，四川省从绵阳市调派特警增援江油。8月5号凌晨，江油市政府周边以及多条道路仍然有市民聚集，公安开始暴力驱逐啊。现场视频显示，警方分组行动，用辣椒水驱赶市民，并对落单的市民拳打脚踢，强行带走啊。有多名市民在冲突中受伤，有人打的也是一身鲜血啊。有市民开启抖音直播啊，想用手机来记录现场情况，结果他被多名警察围殴啊，直播也在混乱中被关闭。与此同时，公安在江油的公共场所开展清查行动，商场、KTV 设点，派驻巡警驻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 KTV 啊？对过往市民的手机和身份证进行检查、拍照、录像啊，都严禁拍照和录像。那么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管控。有网友爆料说，凌晨三点，有一架军用信号干扰车出现在江油街头。那信号干扰车就是为了阻断网络信号，防止抗议视频外流啊。那社交媒体上有关江油视频也被迅速的被删除。网络大 V 曹操说。一边是被校园霸凌折磨到绝望的未成年少女，孤立无援下跪求助，连基本的法治都给不出来，另一边是挺身而出替她发声的普通百姓，却被警察肆意殴打，粗暴的抓捕，甚至不让拍摄，不让围观。这就是中国四川江油。2025年的今天，一个国家最大的堕落 不仅仅是坏人变多了，更是好人连说话都不能说。一群为了受害者讨公道的人，被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暴民处理，而真正施暴的人，放纵施暴的警察，至今没有公开问责。一个社会的崩坏不在于无法可依，而在于法律成为对上膜拜、对下施暴的工具。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盛世中国，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强大了吗？所谓越来越强大，指的就是对付老百姓的手段吗？飞蛾逐日指出，而江油这个夜晚则让人明白，有时候你想为正义呐喊一声，你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复杂得多。我们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愤怒》，还只是针对外国人比较安全，一旦对身边的人和事有了义愤，下一个被带走的便是你我。我的评价啊，中国公安在镜头面前展示了他们对付手无寸铁市民的硬功夫啊，中国政府在网民面前展示了他们的蛮横无理啊。中共先是失去了基本常识，然后失去了基本的治理能力，并且把这种无能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啊。刚刚通过南京照相馆煽乎起来的仇日情绪，现在中国的网友要求拍江油照相馆。微博的网友叫庄看见指出，中国现在的治理漏洞百出啊。怎么个漏洞百出呢？叫亮正姐救了五大啊，五大救了少林寺，少林寺救了六大学生溺亡，六大学生溺亡救了娃哈哈，娃哈哈救了杭州自来水，杭州自来水又救了天水幼儿园。你救我，我救你，无穷尽也。我后面加一个千疮百孔，无穷尽也。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美国打击商品转运，中国出口将受重创啊。这是纽约时报报道。自从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开始提高对中国商品关税以来，中国企业就开始在东南亚、墨西哥设立仓库和工厂，通过绕道第三国的方式把商品输往美国，规避关税啊。然后呢，上个星期四，川普政府宣布对通过第三国间接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 40% 的关税。那么出口企业这种规避方式成为打击对象。川普说，转运商品是美国12000亿美元贸易赤字的原因之一啊。美国高级官员介绍说，打击转运商品的工作正在推进当中，未来可能会扩大到间接运输的定义范围啊。新规定适用于所有来源国家的转运商品，并不局限于中国。不过中国制造业体系庞大，是全球建立转运网络的主要国家。美国贸易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是受转运 40% 关税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啊。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奥尔森指出啊，这些贸易措施显然是为了遏制中国，中国也会这么看待这些贸易措施，势必这件事情势必影响中美贸易谈判啊。根据川普政府的行政命令，美国政府会设立一个新的进口类别，叫通过其他国家转运的商品。那么这类商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再加征 40% 的关税。那么法律对转运商品的定义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转运商品在中转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你比如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长期否认存在大规模转运行为，因为这些国家认为，虽然有些零部件来自中国，但是本地经过组装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产品，应该归类为当地的产品，而不应该标注为中国制造。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出一个原产地规则，进一步的限制转运行为，就是界定清楚到底哪些是转运，哪些是本地生产。那原产地规则的目标就是要确保，那么进口商品 确实在申报国生产，如果规则足够严格，效果和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相类似。你比如说美墨加协定规定汽车必须含有 75% 的零部件，你才能享受免税的待遇。那么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特瑟是奥巴马和拜登时期的高官，他说川普关税政策当中具有长期意义的可能是对中国产品制定原产地规则。不过也有专家有保留意见，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未必能够坚持得了那么严格的规定，因为中美贸易正在谈判，而且美国希望川普跟习近平会面。那么7月2号越南和川普政府签订了第一个针对转运商品的贸易协议，那么协议对转运至中国的商品加征 40% 的关税，但是这份协议本来是要成为遏制中国的这个模板，但是越南到现在都没有公开确认这个转运条款。那么除了印尼，美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也都没有这个条款。那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在研究打击这个转运的一些措施。有些国家是简化海关流程，而且承诺会认真评估中国零部件在本国产品上的占比。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经济研究机构 Capital Economics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就算转运有所减少贸易转移会削弱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我来总结一下，第一，其实呢从2018年拜登总统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从2018年开始，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金额连年下跌，但是中国的总出口量在持续上升，理解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商品是通过东南亚转运美国，那现在川普就是要打击这部分，就是对这些转运的产品征收 40% 的关税，这是第一个，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这第一。第二，对于中国出口来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市场相提并论，其实中国的出口最终是要去美国市场，只不过有的是直接去，有的是间接的去，那川普政府的手段正好打到了最痛的地方，就是转运这一块，那么虽然打击转运商品的措施一开始没那么完善，通常是刮一漏万，但是这个框架起来了之后，这就不得了，美国就会慢慢的修补，慢慢的修补。那对中国出口来说，这就好像在脖梗上套了一个绳套，它会越来越危险，那么现在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投资不行，消费不行，都指不上，投资就指不上，投资因为没钱了，投资不，消费就更不用说，消费房地产市场不好，整个消费指不上，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是高度依赖出口，如果美国市场真出了问题，那中国出口一定是暴跌，你要知道中国现在第一贸易伙伴是谁，大家猜得到吗？东南亚，你相信吗？我肯定不信啊，中国出口东南亚，中国东南亚是中国出口的最大的市场，你信吗？那当然，那都是拐弯去美国的。为什么中国出口这么高？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拐弯去了美国。东南亚哪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而且东南亚不可能消费得起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出口产品都比较贵的，对吧？但大家一直以为中国产品是便宜，并不是的。中国主要是出口美国跟欧洲的，都是贵的商品，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讲讲越南。越南要建国际金融中心了，财新网报道，越南总理范明正8月1号发布了一个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行动计划， 那么计划目标是在两个城市，一个是胡志明市，一个是岘港市啊，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啊，并且要在今年年底投入运营啊，这非常有雄心壮志。那么当天越南政府成立了国际金融中心指导委员会，范明正亲自担任主任啊。范明正表示，越南步入新的增长阶段，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于吸引外资、技术和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按照这个行动计划，越南会在胡志明市和岘港市同步推进交通、电讯、物流等关键基础设施和配套的服务建设，保障国际金融中心的正常运行。目标是在2025年底之前完成重点的项目。那么越通社报道说，国际金融中心指导委员会提出要建设现代金融生态环境啊，其中包括推动商品交易所、碳交易所等新兴市场的发展，发展金融科技和数字银行等高科技金融服务，培养这个服务金融中心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啊。越南计划到2025年年底在胡志明市和岘港市初步建成符合国际标准的法律、审计和科技的配套服务体系。范明正说，力争在2025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行，并且在2035年十年时间，越南要跻身全球75个金融中心的行列。那胡志明市就是原来的西贡，胡志明市人口约1300万，去年的 GDP 是4200亿人民币，按照人民币来算，大家容易有概念，4200亿啊。那么胡志明市是越南的经济核心区啊，胡志明市的 GDP 占越南的 15% 啊。那么胡志明市规划的国际金融中心占地729公顷，它会建设城市行政机构、会展中心、规划信息中心、观景塔的综合体、博物馆、大剧院、酒店群、多功能体育馆、儿童宫、国际医院、游艇码头、水上公园等标志性的建筑。那么胡志明市在首天新城开发了一块 9.2 公顷的土地，它用于建设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聚居区啊，支持现代金融运营的基础设施啊。另外一个金融中心在岘港市，岘港市位于越南的中部，是越南第四大城市啊。岘港在97年成为越南的直辖市，在2017年岘港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始被外界认识。岘港有个特点，它有个深水港，非常大的一个深水港啊。岘港在去年它的 GDP 只有355亿人民币，人口只有125万。它有一个深水港，有非常丰富的海滩资源，所以它旅游业很发达。那它是越南中部的贸易和旅游枢纽。那岘港的深水港周边已经建成了一些工业园区，有来自广东和上海的企业入驻。日本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去年岘港吸引外商投资，直接投资 2.4 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了 33%。 那么截止去年年底，岘港有效的外资项目是1000个，累计投资40亿美元，其中韩国就有268个啊。那么韩国的投资已经达到 3.6 亿美元，主要是制造业服务业。那基本上越南这几年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今年上半年越南的 GDP 是 7.5 啊，是2011年的最高水平。7月26号范明正在政府会议上提出，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8.3 到 8.5 啊，那么要为明年开始期望这个年均增长两位数，就 10% 以上啊。那么当前越南经济结构当中，服务业占比最高啊，占到 43%， 金融、银行、保险增长 6.5% 啊，对 GDP 贡献 贡献了 0.38 个百分点。范明正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重大决策，希望要尽快的实施。基本上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我们一口气做了三个主题啊，因为我觉得这里有必要告诉大家。好吧，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情绪作为江油人，虽然肉身不在江油，但是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为江油人民感到开心，敢于上街，敢于面对邪恶的权力。同时对于敢于上街的群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毕竟你面对的是更加邪恶的群体。希望敢于发声的人都能够团结，相互保护，保护队友的安全啊。观点虽然土共不断的删帖，但是江油事件的视频在国内平台广泛传播，尤其是那一个一秒六棍啊，就是警察用棍子快速的殴打抗议者。四川老百姓这次真的怒了，结合前几天的亮证解事件，现在警察的权力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残暴，并且每次都带头镇压老百姓，民众对警察的厌恶恐怕会到达顶点。观点，我去推特看了那现场视频，那些警察跟伊朗镇压警察没有区别，一秒六棍，我都不敢想啊，我都不敢看那些被抓进监狱的人会遭遇怎样的酷刑啊。观点，四川江油霸凌事件看得人脊梁发凉，脊背发凉，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宁愿这样也不愿好好的解决问题。中共有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不能够服从你的要求，你越是要这样我越不这样，理解吗？这中共的逻辑，中共执政的逻辑，我一定不能听你的，听你的以后你不就天天来抗议了吗？就这意思。所以呢，老百姓呢，其实呢，你要看明白这一点，其实他的那一套是可以看清楚的。观点很气愤，你给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反话正话都是他说了算，因为他有棍子啊。如果你有棍子的话，就不一定了啊。最讽刺的是，江油警察打人之后，抖音上还有人说是境外势力煽动啊。观点，所以中共才要拍什么南京照相馆、731，他的政权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找外部因素啊。我昨天不发了一段话在推特上嘛啊，不断的有五毛来骂大街啊，说明什么？说明说的对呀啊。观点，你江油警察这种荒唐的执法方式，中国人民真正该仇恨的就是中共，而不是现在的日本啊。观点，江油事件让我看到了疫情期间白纸革命跟富士康事件的影子，但是江油事件更伟大，勇士们为了别人，加油勇士们啊，江油勇士们。不过再看我怂河北，不想提了。OK， 情况，国内的抖音有人在传四川警察暴力镇压示威群众的视频，从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传播度。情况虽然网上疯狂删帖，但还是能够找到不少现场照片，抗议者被警察殴打，然后被关进送牲口的铁栅栏卡车，停在路中间示众，以此来恐吓敢于站出来的反抗的群众。看完这些气得我一宿没睡着。观点，中共的运行机制以及对人权的蔑视，以后还会发生这种小事化大、大事化乱的情况， 希望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不配合他们的统治，以及适当的反抗，让这艘通向地狱的轮船停下来啊。观点得知这一真相真的很心寒。我是成都人，我们抖音平台压根看不到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今天早上起来油管搜索，不知道政府究竟想干嘛。我是一名大学生，这跟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为人民服务就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吗？真的很心寒。真的吗？你都大学读了这么久，现在才心寒，有点晚啊，应该早点心寒啊。为啥？又不是现在才干这种事情，一直在干的啊。情绪真的很绝望。在中国官僚政府的眼里，中国人就是猪，闹事了用猪车载到屠宰场打一顿就行。真是这样，他们真是这么认为的啊。观点：去年陕西蒲城被霸凌的学生跳楼自杀，引起当地民众强大规模集会和抗议。王老师之前说过，中国民众不是不反抗，只不过是中共不想也不敢让你看到这些反抗的新闻。他们就是从信息上孤立民众，让你认为没有人敢反抗，继而继续他们的威权。嗯，有反抗，一直有反抗，一天七起吧，平均啊。这是那个一个 NGO 的调查，一天七起抗议行动啊。观点：对于群体事件，中共官员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镇压，这不是第一次。以前德阳石舫市也是因为这个牧童项目，全市人民反对，当时也是派警察镇压，而且成都特警也参与，最后还是石舫市民众市民胜利了，警察败退，他们就是纸老虎啊，欺软怕硬那种。观点：暴力升级的后果就是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另一个中国。是的啊，中国照相馆啊。情况：我朋友是江油市人，都是真实的。昨天晚上在抖音上几个视频被下架，现在里面的信号都是屏蔽着。观点：近年来反抗暴政的事件越来越多，网民也越来越清醒和不客气。处于事件中漩涡中央的个体，因为自身的原因不能挺身而出，但是这每一个事件都好比是一根根的稻草，谁也不说不好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什么时候会出现。说得对，这是对的啊。情绪：在推特上看到酱油事件，黑皮狗还使用了催泪弹、辣椒水。现在中国就是真正需要救人保护的人看不到武警的踪影，反而武警每次都出动的都是镇压百姓啊。观点：中共是个非常狡猾的黑社会组织，一手遮天，笔杆子带把子，枪笔杆子都在他们手上啊，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都在他们手上，过几天就有一个新闻代替今天的信息，或者哪个明星，或者国外水深火热，手段极其卑劣啊，没有停过，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舆情。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舆情特别多啊？舆情特别多的原因就是基本上每个事件网民都会把它变成舆情啊，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忍了啊！现在啊，观点：江油事件多了，维稳人员也不会稳的啊。观点：江油这一幕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次道德底线的集体回击。四川人说：“你说不了话，我们替你说。”这不是口号，这是一次真实的公共情感爆发。人民越来越清醒，但权力依旧躲在黑暗中不肯面对。当依法治国成了空话，当发生的代价比犯罪还高，反抗不是情绪一种，是一种本能。真正应该被恐惧的，不是愤怒的人民，而是他们有一天彻底不再相信你们，脱离了人民的支持，中共倒台指日可待。我怎么看得像 ChatGPT 写的？ 观点，我是四川当地人，定居在成都，爷爷辈是抗美援朝的老川军，但是疫情以后爱国思想已经转变，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层出不穷的事件，我很长时间在纠结要不要论出国，最近越来越确认未来会出国，不会留在国内啊。OK， 观点，江油事件距离阿拉伯之春越来越近，民众爆发反抗运动的导火索和突尼斯警察暴力对待民众产生的压力临界点极其相似啊。请问王老师，中共为什么每次处理像江油这样的事件都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不怕事件越来越大吗？明明给一个稍微公正的处理就可以平息，他们偏不，哪怕让当事人出来道个歉视频也可以，他们就是想，他们就偏不。他们偏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老百姓，你闹事也没用，我最终都是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实现的，理解吗？这就是中共的心思，中共的心思就是这样。所以民众的坚持，民众坚持很重要啊，坚持很重要，坚持一次两次，哎，发现原来他是纸老虎，就像成都那次搞那个一样，哎，他的管制威信就崩了。所以中共是选择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手段，因为这个手段就是你每次都要镇压下去，你的这个逻辑才能成立，对吧？你要是镇压不下去，那你就麻烦大了，你就威信扫地。你如果你好好的，老百姓说你这不对，你认错，你安排人去认错，其实本来是这个风险最小的，但他不愿意，他要让老百姓绝望。什么绝望？反抗绝望，这共产党的邪恶就在这里啊。观点，永远正确的党怎么可能道歉？那样就跌下神坛，中共一辈子没有道歉过。也不是，就是说这个也不是一辈子没有道歉过，中共道歉怎么不道歉？道歉多了，只不过呢，他还是愿意，他还是选择风险最大的手段，他对自己还是有，对自己手上的暴力很相信啊，很相信暴力啊。观点，每次引发群众愤怒的事件大多数都是孩子学生引起的，抗议是浅层的，要具体事件的解释，没有直面过背后的问题。 OK， 情绪站在安全区的人何必对泥泞中挣扎的人评头论足？如果连最基本的声援道义和责任都不愿承担，何必装得正直清高？谁呀？没有人这么说呀，没有人在评头论足啊，有谁评头？没有评头论足啊。你说前面那个，没有直面过背后的问题，老百姓，OK， 哦，刚才有网友在质疑啊，好吧。质疑啥？有啥好质疑的？讲的是聊天室。 OK， 理解了，明白了。好，那我把它念完。站在安全区的人何必对泥泞中挣扎的人评头论足？如果连最基本的声援道义和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何必装得正直清高？对受害者吹毛求疵，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孤立。你不是在维护道德准绳，你是在协助中共镇压，你还怕脏了自己的手。 OK， 怎么说呢？你不帮忙没关系，你就站在旁边不说话没关系，没人要求你啊。但是你在旁边评头论足呢，哎，这个不是完美的受害者啊，各种各样的评头论足呢，那就有点过分了啊。好多年日本好友在尼桑中国工作了11年，他的儿子最近因为电影南京照相馆在班上被歧视霸凌，朋友连夜申请调回日本， 目前孩子已经被先行送回日本，我真的好难过。你应该愤怒而不是难过。难过啥？这种行为是应该有义愤的啊。听闻我发现反日宣传是一门学问，就是宣传文件材料都是让中国人恨日本军国主义，甚至毛腊肉还公开的感谢日本皇军侵华的好，没有日本人来他还做不了江山。想请教王先生，中共是怎么把恨日本军国主义引导到恨现在日本人？你不是看照相馆吗？你们看照相馆，就是照相馆喽。南京照相馆就是这种功能啊，对吧？很简单啊，南京照相馆。你看南京照相馆看完之后，有人在地图上这个打这个日本的地图了啊。情况在短视频上看到，佛山社区要求主播处理掉养了四年的富贵竹，说为了灭蚊。网友评论区、评论社区和保安又开始怀念，并且准备重演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无上权力。事实证明，只要一有机会，中共和他的帮凶就会借各种理由管控老百姓，并以此获利。是的，啊，情况我是上海某211的大学老师，我们学校内部统计，今年毕业生就业率21%。接近80%的学生找不到工作，那些学生找我谈心，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我真的希望共产狗党早一天被人民推翻。情况前天跟王老师分享老人干涉子女卖房后续，120万跌到60万，家长同意卖房。经调查，原来他们经过2年经济下行的毒打，早就知道房跌的厉害，只是不好意思出口，我们一提卖就同意了。此外，多种因素导致老人干涉：一，用房子拴住子女在身边，房子没了怕子女跑了；房二，房子是面子，子女卖掉让他们在老家农村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来，也暗示子女过得不好，不够出息。村里长舌妇老家伙都是东家长李家短的嚼舌根。好吧，那就是要面子丢了里子呗啊。明谢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